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俄罗斯先前正式签署的国际协议所正式承认的，但俄罗斯仍然选择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正式的战争，调遣正规军以及雇佣军攻入乌克兰，并且宣布俄罗斯军队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和俄罗斯合并。俄罗斯不承认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俄罗斯当局亦都禁止俄罗斯人称之为是战争，而只能够是按照普京当局的讲法称之为是特别军事行动。观察家是注意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俄罗斯军队和雇佣军仍然在攻打以及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局面称之为是战争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配合俄罗斯，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中国甚至是在谈及到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拒绝使用侵略或者是战争的措辞，而是只是以称之为是乌克兰危机。在俄罗斯普京当局正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中国习近平当局仍然是坚持宣扬中俄友好，强调中俄友好关系上不封顶。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多种的原因，北京亦都没有采取与俄罗斯完全一致的立场，没有承认俄罗斯去年对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合并，亦都没有承认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兼并。在俄罗斯正式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声言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尊重相关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习近平就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并且与普京会谈。诸多观察家普遍注意到，在侵略战争仍然进行，俄罗斯的致命性炸弹每日都在乌克兰落下的时候，中国当局持续给予俄罗斯外交支援，并且在国内对民众宣扬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有利。在这种情况底下，北京将习近平3月20号开始对俄罗斯的访问称作为是和平之旅。由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边与俄罗斯的立场有微妙的差异，很多国家包括世界媒体对习近平的俄罗斯之旅是否能够带来或者促成和平抱有悬念或者是一丝希望。随着习近平对俄罗斯访问的结束，悬念或者希望显然消散。3月22号在习近平结束访问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报道，标题是武通向和平的道路径，习近平普京莫斯科会谈的五个主要看点的报道话，他们会晤发生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阴影底下，令人毫不怀疑北京坚持要与莫斯科发展关系。虽然普京随着俄罗斯的残暴战争的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报道中说，习近平和普京会谈亦都没有促成冲突的解决，但是习近平对俄罗斯首都的三日访问是这两位自称的朋友通过国事访问的排场展示他们个人友谊的机会，并且展示他们会如何推进一种世界秩序，以对抗他们所认为的华盛顿以及是他们民主国家盟友主导的秩序。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则是乌克兰战争在继续，普京会晤好朋友习近平。在习近平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无人机聚集几乎显示力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将之前批评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外交掩护，显示是北京感觉没有责任让克里姆林宫为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在当今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当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是超乎寻常的，而这种超乎寻常的两国友谊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友谊。自从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他已经会晤了普京大约40次，习近平自称他和普京的性格是很相似。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世界媒体认为，普京因为独裁专制，尤其是因为他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正在是残酷进行，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受到孤立的时候， 中国官方同官方媒体大力宣扬习近平同普京嘅友谊，中国同俄罗斯嘅友谊。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期间，在法国主要的报纸《世界报》发表报道，展示习近平支持普京，习近平的支持姿态之强，超过俄罗斯官方，超过一般俄罗斯人。《世界报》在3月21日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在莫斯科表示希望普京在2024年之后继续掌权。报道说，这位中国国家主席马他相信俄罗斯人将会在下次的选举当中支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增加他对这位和他一起对抗美国的主要盟友的支持姿态。习近平抵达莫斯科逗留大约48小时。他刚刚抵达莫斯科就不敢敢和往常一样批判美国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在影相机亦是摄影机之前，对面带喜色的普京说，我知道明年贵国要举行总统选举，由于你这么多年以来有力的治理，俄罗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是相信俄罗斯人民会支持你。普京本人还未有宣布要参加总统选举，因此他是很喜欢这种强力支持的信息表达。这种舞台表演立即得到了俄罗斯媒体的回应，亦都为这次的两位领导人的峰会确立了基调。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首先是在国际之间是使到普京重新合法化，再就是为了他提供一些新鲜空气。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他提出战争罪起诉的3日之后，这个是宝贵的支持。普京被指控非法转移乌克兰儿童，并且受到痛斥。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假如到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123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就大有可能被逮捕。但是在中国，他是被逮捕的可能性是零。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简直跟他好成一个人的普京今年访问中国。中国声言尊重各国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就在习近平即将访问莫斯科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罗斯军队攻打并且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面访问，试图将占领合法化以及继承事实化。在习近平即将结束对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俄罗斯无人机是群袭乌克兰首都基辅，显示武力。俄罗斯普京当局由此而给予习近平所谓的和平之旅添加了序曲以及是微声。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3月22号亦就是在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发表报道，对习近平的访问进行了这样的汇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俄罗斯，在21号和普京总统签署强化中俄关系的共同声明，它的内容包括一致反对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对俄罗斯侵略表示理解，声明未有谈及到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援问题。中俄两国首脑在21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之后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与经济合作两项联合声明，然后两国首脑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普京就中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表示，该个声明与俄罗斯立场有很多一致之处，当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表现出合作愿意的时候，可以成为和平解决的基础。不过他亦都说，现时正是看不到这种意愿，从而为他的继续侵略进行正当化。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明显继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的时候，乌克兰问题亦都受到日本媒体的特别关注。因为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会晤他的好朋友普京的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乌克兰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在中国同侵略国俄罗斯强调友谊，中国官方回避俄罗斯侵略问题，中国官方媒体甚至不断传送俄罗斯侵略军的战绩的时候，岸田文雄首相抵达乌克兰，并且访问了先前遭受到俄罗斯军队屠杀的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为屠杀受害者献花，并且听取了当地官员对屠杀情况的讲解介绍。岸田文雄首相随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表示日本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种明显对比，使到知名华人记者陈家军是感慨万千。陈家军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在我的祖父母辈的时代，日本是和平的毁坏者，不是捍卫者。现时岸田文雄在乌克兰是一种强力的民主的声音。作为一个华人，我是接着是看到习近平在同一个星期和普京是在一起。坦白地说，这种对比使我心情悲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